各位早晨好。
说好久都不下雨了，今天下雨大雨真的挺好的。好，我们开始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欢喜快乐，因着这是你百姓敬拜你的日子，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显出格外的同在，在我们的聚集当中，你赐福给我们，不但显出你的同在，你也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每一个人，求你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这样欢喜快乐的敬拜，能够讨你喜悦。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越过我们的软弱，除掉我们一切的疲惫，使我们在你面前欢喜雀跃。愿你得到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前面讲了接下来一直我们都在讲有关圣灵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我们讲圣灵重生人，圣灵也带领人，圣灵呢也带领教会，也赐福给教会，也赐福给教会有合而为一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再次转到个人的当中。当我们看神对圣灵对人有个体性的带领，也有对教会的群体性的带领。那么在群体性的带领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他赐给教会合一。那么我们今天看影响群体性的个体性的带领，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段经文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就是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我们讲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生命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品格。当我们讲到果子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无论主耶稣也好，还是保罗也好，他喜欢用这个来比喻。什么是果子呢？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看到一个树上结着苹果，你就知道这个树是苹果树。当你回到家里，看到后院有一个葡萄，有个树呢结了葡萄的，你就知道这是葡萄树。所以果子是什么意思呢？果子的意思就是反映这棵树的本质。葡萄树它就是结葡萄的，苹果树它就是结苹果的。葡萄树不能够结梨，梨也不能够结葡萄的。所以这里讲到了圣灵所结的果子，来表明说我们外边可以被人家看见的，被人家可看见说，哎，你这个生命的能够反映出我们生命本质的这样的形式为人的。哎，我们是顺服圣灵所结的果子呢，还是顺服我们的肉体结的果子呢？这个我们都可以来看到。因为圣灵不但重生我们，他还要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表现出圣灵所带领所结的果子的。我们今天一起来借着加拉太书第五章的16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看圣灵所结的果子。16节到18节呢，这里告诉我们肉体和圣灵是相争的，他们两个是为敌的。16节到18节这样说，保罗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这里首先讲到了说，顺着圣灵而行和放纵肉体呢，它俩是一个东一个西的。如果我们朝向东，我们自然就是背向西，我们朝向西自然就背向东。如果我们顺服圣灵而行，那么我们就是背对着什么？肉体的情欲，我们就不会顺服我们肉体的情欲。如果我们顺服肉体的情欲呢，那显然就是不是没有圣灵的带领的。如果我们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你会发现我们情欲的放纵肉体的情欲的果子呢，会慢慢越来越少的。如果我们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的，你会发现圣灵的果子都干巴巴的，很可能不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他们两个呢是彼此相对的。我们今天呢基督徒呢常常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的问题呢？看我们身上有没有一些美好的品德呢？哎，也有。看我们这个身上有没有这些属肉体的东西？哎，也有。所以我们就很难判断说，哎，我到底是属圣灵的呢，我还是属肉体的呢？我们常常会这样来不断的来看自己。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常常讲说，哎呀，道理吧我都明白，但是说服起来呢很困难。 有些人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压力太大，我们会不自觉的会顺服我们的肉体这些情欲，以至于我们结出了另外一种果子。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灵和肉体的情欲，它俩是相争的，它俩是彼此为敌的。也就是说，圣灵，我们顺服圣灵，那么我们就要什么？要抵挡肉体和情欲的。同时，如果我们放纵顺服我们的肉体和情欲的话呢，我们对圣灵的带领呢也是抵挡的。而现在第十七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愿意做的事。而且是他们两个是相敌的，两个人是敌对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愿意去行善的时候呢，我们也愿意去做，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做不出来，那就是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拦阻了我们去行是圣灵所带领我们要做的事情，因为它是相争的，是拦阻我们的。这两者是不能够和平共处的，这两者不能说，哎，我又要顺服圣灵，然后我这个肉体我也情欲我也满足，这两个是不能够同时实现的，这两个是二选一的。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东西呢，我们叫诱惑和试探，从魔鬼来的。它怎么样呢？会挑动我们的肉体和情欲，或者说激发我们的肉体和情欲，使我们怎么样呢？使我们不去顺服圣灵。比如说我们的怒气啊，我们的怒气就常常被搅动被惹动，我们就发怒，我们就失去了温柔，失去了和平。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样说，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神是不试探人的。因为试探人呢，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人能够犯罪，让人能够跌倒，是以这个为目的的，这叫试探人。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里边这个肉体的情欲被什么？被外边的诱惑牵引。所以我们不是完全无辜的，在这样的失败的面前，我们不是完全无辜的。所以我们讲到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里边有这样肉体的邪情私欲，当被这些外边的试探牵引的时候，我们就犯罪了，我们怎么样，就入了迷惑，我们就入了引诱。当我们被引诱的时候，私欲即怀了胎，在我们里边一旦产生了，就怀胎就在我们的里边了，怎么样，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就变成罪行了，就行出来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小偷，一个小偷呢，你看他在车上时候没有事情的，你看他好像也跟正常人差不多的，突然一个人那个包打开了，看到里面放这么一摞钱，就开始牵引了。被牵引了之后怎么样呢？他的心思意念就一直在想那个钱，这怎么样？这个私欲在里边就怀了胎了，坐在里边了，就忘不掉了。你看他的心思意念就不再看别人，不再看风景了，他看的就是那钱，怎么想办法有机会把它弄过来。好了，怀了胎了，有机会怎么样？就生出罪来，他就把它偷来了，做成了，这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就带来了什么结果？犯罪都带着结果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我们里边对我们自己要有个非常清醒的认识。我们本身虽然我们是因信称义，在基督里外边我们是蒙拯救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依然活在我们这个肉体当中，我们的肉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依然还很活跃的。我们上次讲到的说，我们一个人在家里觉得很属灵，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些被试探，没有被牵引，我们一个人在那里边。但是即便一个人在那里边，你会发现那些邪情私欲坏的念想都会进到我们的里边，依然会引诱我们，更何况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所以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这一点的圣灵的带领不是自然而然的， 肉体这边却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活在肉体当中，而且这两者是相争的，我们必须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不要放纵自己的情欲，因为顺服圣灵的带领有一个结果，顺服情欲，肉体的情欲同样也带一个结果的。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的第八节，这里说顺着情欲撒种的，也就是顺服圣灵带领的撒种啊，就是一个人顺服圣灵带领去撒种，就是做事情的。当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基督徒做事情，你顺服圣灵撒去做事情的时候，怎么样？你要从圣灵收永生的，因为你做的都是顺服圣灵的带领，都是符合神心意的。那如果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呢，就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的身体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自己做主，这样就必从我们的身体从什么收入败坏，这结果就是败坏。这个讲的是非常清楚的，圣灵与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是相争的，我们若顺服圣灵我们就收永生，我们若顺服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就收败坏，所以都带结果的，不单是相争的，而且是带着一个结果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呢，我们都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若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喜欢怎么样呢？喜欢顺着自己去做的，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你不用决定的，自然而然的。我们爱神呢是需要努力的，但是我们爱人爱自己呢不需要努力的，自然而然就会爱自己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喜欢这样子的，就是说又顺服圣灵，我又顺服肉体的这个情欲，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两者呢，就是我顺服圣灵的带领呢，我有永生哦；我顺服的情欲的这个肉体的情欲呢，我自己又过得舒服吗？但是保罗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俩是不单是相争的，而且是相敌的，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是这个关系的。所以呢，弟兄姊妹呢，我们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无论是夫妻关系，无论是教养儿女，或者是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同事之间关系，我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这样的考验的。我们到底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呢，我们还是顺服自己肉体的情欲带领呢？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而不放纵自己的肉体。接下来说，肉体的属肉体的情欲所结的果子是怎么样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怎么样子的，就是外在的表现是什么，就是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第十九节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什么叫显而易见的？就是你一看就清楚的，你不用觉得说哎呀这个我看不清楚是好是坏，你不会的，这就像好像黑白一样，正常人你都会看得出来，哦这是不好的，哦这是好的，所以这叫显而易见的。所以这些顺服情欲肉体的情欲所撒出来的种子，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样的呢？也就是说，一个里边人的生命充满了被肉体和情欲所控制的这样的人，他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样的呢？说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把它分成几部分的，一部分呢讲到淫乱的方面，讲到了身体的淫乱的方面，比如说奸淫、污秽和邪荡。所以这里边邪荡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什么？淫荡，就是放纵不受约束这样子的。这个呢，我们在婚姻这今年年初讲的婚姻当中呢，我们讲过了，凡性关系只在婚姻之内，其他之外都算奸淫。第二个呢，就讲到了信仰方面，拜偶像和邪术。那这里边讲到了拜偶像，我们非常的容易明白，就是自己造个偶像，把他当神来拜他，这是神所忌恨的。另外一个呢，叫邪术。邪术呢，也是与交鬼呀、与灵界方面是有关系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呢，也是肉体的情欲的。 第三节呢就讲到了生活方面的罪，讲到了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那这里边我们仇恨啊、增进啊、记恨啊、恼怒啊、纷争啊、嫉妒，这都是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我们这里着重解释两点，一个是结党，一个是异端。结党是什么呢？结党我们如果去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讲结党的时候是在什么里面讲的？讲同心合意的时候。所以你们不要结党，你们若有什么爱心，有什么圣灵的交通，你们要意念相同，心思相同，什么都相同，但是不要结党。为什么呢？因为结党和同心合意是很像的，但是呢都是一些人，他们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有一样的方向。而同心在圣灵里的同心合意是什么呢？是荣耀神，高举耶稣基督，宣扬他的名，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而结党是几个人，他们也很合一，但是他们合一的目的是达到自我的一个目的，这叫结党，不是以荣耀神、荣耀基督作为目标的，但是外表看起来都很相像的，很像的，都是几个人很同心的，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的呢，结党呢是对群体生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的，就是小群体嘛。另外一个呢，我们讲到异端，异端呢就是那些讲到了不合真理的，特别是在基督的身份的上边讲的模糊不清的，甚至有篡改的。而这样的异端为什么对群体生活的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呢？就会造成很大的纷争的。而真正的真理呢，在真理上是可以合一的。上次我们讲到合一，讲到以弗所书，我们要在真道上合而为一。那么这个异端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歪理邪说，你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在教会当中就会造成很大的纷争，对教会的群体性生活的合一呢造成很大的破坏的，就造成了什么呢？就造成了那些纷争，甚至于结党。所以这个呢也是在群体生活当中属肉体的，自我为中心，我说的就对，你们说的都不对，这是不行的。第四个呢就是放纵肉体方面的罪，醉酒、荒宴。醉酒我们都知道就是喝醉酒嘛，喝醉酒呢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呢？就是我们完全被圣灵所掌管，我们可以完全的顺服圣灵的带领，这叫被圣灵充满。那么一个醉酒的人呢，他就是被酒充满，他就被酒怎么样来控制了。所以你看喝醉酒的人呢通常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醉酒呢是可以使人乱性的。你所做出来的决定呢可能是你想不到的，你做一些事情你自己也想不到的。那什么是荒宴呢？荒宴呢就是一个没有毫无意义的，大家在一起大吃大喝，单纯为享乐为目的的一起的吃饭，吃一堆垃圾又讲一堆垃圾，就是这么叫荒宴。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属情欲的，为了满足自己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喜欢做这些事情。所以呢从这里边我们看到了这些属肉体的事情的确是放纵情欲的事情，的确是显而易见的。我相信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个仇恨很好啊，没有吧，这是显而易见的。没有说哎呀个恼怒，恼怒应该还是不错的，没有的，恼怒也是不行的。而且呢第二十一节的下边呢保罗说顺服肉体的情欲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这样的人是不能够，这些人是什么？是他们根本与这天国是没关系的，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活在自我为中心的当中，他们活在自己的罪中，这样的人与天国是无分的。这样的人保罗说我从前就告诉过你们，现在再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因为这样的事必在神完全公义的审判之下的。但是这里边我们要提醒一下，这里并不是说一个基督徒他偶然为过犯所胜，比如说我今天突然的时候哎呀我跟这个余华我突然生气了，哇我很生气的，然后说哎呀你这样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你犯了这个恼怒了。我们指的不是这个，而是指到的是什么呢？而是这些人就一贯都这样行的，这样的人， 而一个基督徒呢，他是有圣灵在里面带领的时候呢，当真的犯这样的恼怒的罪的时候呢，我会在神面前认罪，我也会在余华的面前来认罪的，我得罪你，我也得罪神。这个不是这里边所讲的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意思。另一方面呢，我们看这都是属肉体的情欲，这些果子结出来的一定有这样的表现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的看呢，如果我们顺服圣灵，也就是被圣灵重生在我们里边，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时候呢，我们外在呢就会结出一些生命上就有一些表现。上次我们讲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一定能够结出新的，活出一个新的样式的。所以保罗一直在提醒我们怎么样，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好了，那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是我们发现呢，这里边呢，当讲到圣灵结的果子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怎么样，都是一个生命里边的一个品格。他讲到这一个生命的品格，也就是说这几个果子呢实际上是分不开的。虽然我们说把它说是九个果子，但是这九个果子却是分不开的。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圣灵只结这九个果子，不是的，这只是举出了最主要的这些例子，还有其他的品格。同样属肉体的情欲所结的果子也是不局限于那十五种的，还有一些的，只是几种最明显的把它表现出来，把它写下来。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仁爱，当我们讲到仁爱的时候呢，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爱，而是一个什么呢，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发自理性当中的一个爱，不是单单的一个情感，也出自于什么，他的理智，也是出于他的一种生命当中品质当中的仁爱之心所发出来的仁爱。这是一个生命的品质，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大家说哎，你这个人很仁爱，不是的，这是一个生命的品格。仁爱，我们经常看到今天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叫结婚然后怎么样离婚，结婚的时候爱的死去活来啊，情感热烈爆发，什么电光，什么沙漠啊，热情的沙漠哈，热情的沙漠，不是沙漠，是热情的沙漠。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温度很快就降下来了。所以我以前还不明白一件事情，是叫闪婚闪离，我还以为是个打仗的战术呢，原来是有关结婚的事儿。那个爱是什么呢，出于一种感觉，一种情感，这个情感可以有，但是也会随着环境改变什么会流走的。仁爱不是，仁爱是他心里边的一个品质，他出于他的理智，出于他的完全理性的认定，所以这是仁爱。仁爱呢，也是我们神的一个品性。喜乐，喜乐呢不是高兴，高兴呢很多时候可能喜乐跟高兴有点像，但是它不一样的。高兴呢是受环境影响的，比如说今天你老板给你升职了，你高兴吗？为什么升职了嘛？这当然是高兴。但是你会发现呢，过两天之后 lay off， 高兴就没了。或者说什么呢，你很高兴跟旁边的人说哎，我今天老板给我加薪了，加两块钱一个小时，旁边说才两块钱，给我加五块钱，你的喜乐马上没了，你要高兴可马上没了。这就是环境影响。而喜乐不是，喜乐是一个植身于内心的一种品质的，一个喜乐的生命它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是喜乐的，你不加薪它也喜乐。因为这个喜乐之所以成为一个生命的一个品质，是因为它来自于不是在这个地上的环境，而来自于下边一个和平。就是说当我们讲到了和平也是一样的，这个和平我们讲到的时候，一方面说我们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还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当中的八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下一句是什么，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的神的儿子就是一个成就神与人和平的人。我们本来是什么， 是神的敌人，我们是得罪神的，但是在基督在十字架上平息了神的愤怒，使我们怎么样与神和好了。所以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必成为神的儿子，而我们呢，也因着与神之间成就了这个和平，我们免去了那永远灭亡的结局，也因着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就知道喜乐就根植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我们今天遭遇怎么样的艰难，遭遇怎么样的困苦，遭遇怎么样的难处，你都知道我是属于神的，我是属于神的国度的，我在基督里边我是有永生的。这个平安所带来的喜乐是什么都不能夺去的，你即便是失去了这个世界，你也不会失去这个喜乐。而高兴不一样，高兴你可能因为得到这个世界而高兴，同时你也会因为失去这个世界而怎么样，而不高兴。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重生得救的时候，他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在他身上所看到的就是喜乐。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时候吧，我表达我的喜乐很特别的，我请了我一个同学到我家里，我给他传福音，我太高兴了。我请他到我家里来听福音，我说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吃午饭，他说好，十一点我过去，十一点来了，我给他做饭，一边吃一边给他传福音，就到了六点，他还不信。我说咱俩一起在吃晚饭，我又给他做晚饭，我继续给他传福音，传到十一点他还不信。我说咱俩再吃一顿晚餐吧，夜宵吧，他说你饶了我吧，我真的不能信。但是我告诉你，这种喜乐是发自内心的，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我就特别愿意把这个喜乐怎么样与人分享。我这么喜乐，我希望你也能够得到喜乐，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这种喜乐呢，不是受外界环境，而是发自于内心所产生出来的这样的喜乐。因着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我们不再活在咒诅审判愤怒之下，我们活在基督的恩典之下，这样的和平同样也是不能够被夺去的。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的平安的喜乐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他所给我们的是从天上给我们的，当然也不是因为这地上就能够夺去的。所以和平也是一样，无论我们面对怎么样的情况，我们都是能够和平的，因为我们已经与神和平了。什么？我们与神和平了，我们与神和好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可以使我们不和平呢？失去这平安呢？和平我们也把它翻译成平安，什么可以使我们发生在失去这平安吗？难道是死亡吗？这世界上最大就是死亡了。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凡属他的人必在他里边复活，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我们永远都不会失去这平安的。这是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所赐给他所喜悦人的礼物，就是平安和喜乐。天使报佳音的时候怎么说？在至高之处，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这是主耶稣亲自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平安和喜乐，这是永远的。我们与父神之间的和好是永远的，这样无论什么都不会失去这平安，而这平安也就会带来喜乐。下一个呢，就讲到了忍耐。当我们讲到忍耐的时候呢，当然也离不开和平，也离不开喜乐，也离不开仁爱。忍耐就是不焦急，不暴躁，不冲动，凡事呢他都有个忍耐的心。你看他很平静的，他有忍耐，为什么呢？这种忍耐来自于什么呢？这种忍耐来自于认识上帝，圣灵在他里边使他有一个忍耐的心。所以一个忍耐的人呢，他一定是个和平的人，忍耐的人同样也是个喜乐的人。同样没有忍耐的人呢，就是暴躁，就是焦急，就是这些事情，恼怒，一切都来了。所以忍耐呢是一个，而这个忍耐呢同样也是一个忍耐的心，这个忍耐的心出自于一个平安的心。下一个呢，讲到了恩慈。恩慈呢，这里边我们看也是神的一个性情， 所以我们在讲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都是神的性情，这里边无论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恩慈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种态度，是一种非常尊贵的态度，恩慈是一种非常尊贵的态度。圣经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下句什么呢？又有恩慈。所以我们如果忍耐的时候，我们咬着我们的槽牙，这也叫忍耐，但是不是爱，这也不是圣经里这里所说的忍耐。忍耐必须是有恩慈的，而这个恩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是因为我们对神品性的认识，神对我们就是有恩慈的，神在怒气当中对我们依然是恩慈的。所以这是一个爱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叫做恩慈，是很高贵的品格。下边讲到了良善，良善呢，上次我们也讲到了，这是神的品格，神本性良善，神本性是良善的。所以这种良善呢，讲到了是完全的没有恶意的，完全没有恶意的。所以良善呢，这个生命的品格呢，是极其高贵的。不管他做什么，他可能去安慰人，可能去责备一个人，但是无论他做什么，都出自于他一个非常良善的一个目的。他不会去攻击别人，他不会诋毁别人，他也不会去打别人，去骂别人，去害别人，他不会的，因为他本性良善。不是因为他做什么他才有这种本性的良善，而是因为他有这样良善的本性，所以他做出来任何事情都是出于一个良善的目的，而不带有攻击和破坏性。所以良善讲到了我们的主，讲到了我们的神。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环境，我们都要不要忘记一点，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本性良善的。而魔鬼在引诱夏娃的时候，他所怀疑的是什么？就是怀疑上帝本性的良善。神为啥不让你吃呢？因为你吃着眼睛就明亮了，你就像神一样。这个神很小气的，所以他怀疑神本性的良善，而神不让夏娃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出于他良善的本性，对不对？所以良善呢，是我们基督徒呢所应该去不断的去认识神的良善，而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有良善，因着圣灵在我们里边会带领我们，除掉我们里边一切的诡诈、一切的仇恨、一切的恶毒、一切的刚才那些属情欲的，我们而成为一个良善的。下边讲到了信实，但是这里边的良善呢，我们不要讲说是普通简单说，哎，这人挺好的，挺善良的，不是的。有一个少年官问主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呢？”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夫子呢？因为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所以我良善是出于神完美本性的标准，叫良善。而我们呢，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哎，这事做的还比较良善，那事做的比较良善，那不是这里边讲的良善，那可能叫善良。下面我们讲到信实，信实就是一种诚实，这也是我们神的一个品格。所以我们讲到了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的信实广大，没有谎言，没有欺骗，没有诡诈，是完全真实的，是信实的，他言出必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而那些撒谎者，他们的是出自于什么呢？出自于魔鬼，一切撒谎者的父都是出自于魔鬼。下边讲到了说温柔，温柔同样也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生命的一个柔和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综合的表现的。这个综合的表现，温柔里边包含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都加在一起，表达出来是一个温柔的人。而温柔和什么是相对的呢？刚硬。当你躺在一个床上的时候，哇，你睡在那个沙发垫上，不是沙发垫，床垫上的时候，而软软的，你会觉得很舒服的。如果你睡在一个钢铁丝床上边，那铁丝有很多都已经断掉了，向上带刺儿的，你可能一躺上一转身，哦，扎一下子，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主耶稣说，主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那么就把这个柔和也好，温柔也好，基本上与一个简单的一个人的讲话，一个人的眼神来表达这种温柔的区分开来，它是一个生命当中的性情。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也去洁净圣殿，对吧？去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也把绳子拧成那个绳子去赶那些人，把那个叫什么，把那个兑换银钱人的那个桌子给翻倒了，但是他依然柔和谦卑。所以柔和呢，同样也是一个综合的生命素质的一个体现的。下面就讲到了节制，节制呢就是不放纵，什么东西不过度，什么东西不过度。那当我们讲到节制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节制，不节制，我们比较放纵。你比如个简单的例子，有时候我们小组聚会，我们大家到一起太高兴了，明天又是长周末，我们大家这也非常的高兴，搞搞搞一下，搞到十几点，搞到十二点，星期六我们聚会搞到十二点，搞到一点，第二天影响聚会都起不来，这就是没有节制。所以呢，我们属灵的方面也有没有节制的，属灵方面也需要节制的哈，属灵方面也有节制的。所以节制呢就是不放纵不过分，这是节制。同样我们看到了这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会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彼此是相关的，包括我们那些属肉体属情欲的那些东西它也是相关的。你会发现你在这里把仁爱拿走了，如果我们把仁爱拿走了，我说我生命当中就没有仁爱，你放心，你也不会有恩慈良善信实温柔，你也不会有的。同样你把温柔拿走了，你也不会有仁爱喜乐，他们是相联系的。所以呢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我听过很多的人呢这样基督徒这样说，哎呀我就是没有爱心，所以我就操练爱心，我祷告求神有爱心，有些人哎呀我这个人就没有忍耐，然后我就操练忍耐，然后我就求圣灵帮助我，要多加我忍耐。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几种果子无论哪一个我们出现了问题，都体现出来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问题，是整个生命出现了问题，不是某一个方面出现了问题。所以当我们某一个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对于我来说好像忍耐呢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这不是单单我没有忍耐了，而是什么呢？而是我整个的生命都出现了问题。忍耐当中说明我真的没有仁爱，对不对？那么我不忍耐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常常闷闷不乐，我忍耐不了，我都不能忍耐，不高兴。没有忍耐的时候，我上哪里有喜乐啊？所以这是个生命的问题，我们要回头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千万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我们生命出现了问题，我们回头要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的整个的生命能够健康起来。不是我们某一方面不顺服圣灵，而是我们就是不顺服圣灵。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一点，当我们这样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这里就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连天国的律法也不禁止，因为这是圣灵带领我们所做的，天国的律法岂能禁止呢？所以我们就知道，顺服圣灵的人，属耶稣基督的人，天国的人，他们是可以，不但他可以说出来我是顺服圣灵带领的，而且在他的生命当中，人也是可以看出来他所结出的果子，人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哇，这个人真的是很属灵，他顺服圣灵的带领哦。他不放纵自己的肉体的邪情私欲，为什么呢？哎，我们看他的生命温柔节制良善，常常冲脸上挂着什么重生得救的微笑，那是源于内心当中与神和平所带来的喜乐，因为他是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个新造的人，我们就应当依靠圣灵，就应当顺服圣灵，这是应该的。 一个新造的人，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顺服圣灵，这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就是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在圣灵里边被重生的，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救恩在他身上的人，这样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样的人把那些从情欲所来的败坏定在十字架上了，什么意思呢？定死他，不要他再活跃，不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导。为什么会被牵引？前面我们讲了，为什么我们的私欲会被牵引，这些肉体的邪情私欲会被牵引，因为他们还活跃。而真正属基督的人要把他定死，要他不再能够活跃。就像保罗所说，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边活，那些肉体的邪情私欲怎么样都定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二十五节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人呢，犯了一个毛病，他们犯什么毛病呢？他们想说，哎，我既然靠着圣灵重生了，我得救了，但是我要靠肉体去成全律法主义者，他要靠自己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靠自己的行为来博得神的恩典。保罗说，不要不要，当你出于肉体的时候呢，你要靠自己的时候呢，出来的都是肉体的邪情私欲，这些必须被定死。你们不要，既然靠着圣灵得生了，重生了，那你就得顺服圣灵行事，这才是正路。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一句话是什么呢？不要去做基督徒。基督徒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基督徒没有80%的基督徒，也没有75%的基督徒，要么不是基督徒，要么是基督徒。所以这里讲到了说，我们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并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了，而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去顺服圣灵。表现在哪里？就是当我们不能顺服的时候，我们肉里边的肉体邪情私欲依然活跃的时候，我们可以跪下来祷告，求神借着圣灵加给我们力量来胜过这些肉体的邪情私欲。这就是把肉体的邪情私欲定在十字架上，你看圣灵一定帮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夫妻之间或者同事之间闹矛盾吵架的时候，你先停下来，你首先要知道，吵架恼怒纷争的事，这些嫉妒打仗的事情，这是什么？这是属肉体的邪情私欲的。但是我真的气人呢，他攻击我，你首先要做到的是，我不能放纵肉体的邪情私欲，但是我不行啊，我控制不了。你跪下来，你求神，神啊，我不能得罪你，我不能够放纵我这肉体的邪情私欲，这样不但得罪你也得罪人，求你帮助我，使我里边充满什么？和平、忍耐、温柔、良善，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你看一看圣灵帮助不帮助你？他一定帮助你的，他一定会挪去你里边的一切的愤怒、恼怒和纷争，把爱放在你的里边。当你祷告结束之后，你再看对面那个依然怒呼怒气填胸的那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愤怒，你里边充满了什么？仁爱和怜悯。所以一个真正属基督耶稣的人，一个真正在圣灵里边被重生的人，他是一定要靠着圣灵行事的，他不会靠自己的肉体去成全的，他不会靠肉体去成全的。因为什么呢？人若靠着肉体成全，就是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大家就是争来争去嘛。这是完全出于肉体的，完全出于肉体的邪情私欲的，一定要把这些拿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的连结，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交，不是彼此肉体的相对，是什么？是你里边的基督的生命对我里边基督的生命。所以我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肢体之间的彼此相交，是你顺服着圣灵，我也顺服着圣灵，所以我们共同的一起来顺服着圣灵，我们不但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也能够彼此合一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明白两件事。一件事是什么呢？ 顺服圣灵的带领和顺服肉体的邪情私欲呢，二选一，没有和平共处的。第二个我们学习到了是什么呢？我们学习到了顺服圣灵带领，它是带着一个结果的，是可以表现出可以看到的。顺服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不是说学完了今天我们就说，哎呀，张三儿，张三儿，你看他这上面有这个李四，哦，这上面有这个，我们拿这个来照一照我们自己，来为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呢，我们来诊断一下我们自己，诊断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更多的时候是顺服圣灵呢，还是顺服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呢？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我并不意味着我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就完全了哈，那么我们就会收获永生，这是结果。如果我们顺服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呢，也带来一个结果，一定会败坏的，这是一定的，我们想都不要想。今天早晨开车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在前一个路口的下，在你们这个路口叫 Hugh Ontario 下车，在前一个路口叫 Hamilton， 是转403嘛，好像是，我忘记了。在那路口的时候呢，我们三个车一起在开，前面有个车，我后边跟个车，另外一个车跟着后边，他就很不耐烦，没有忍耐，然后他就非常超过去，但是从这边超不过去，他就从里边超。那个车很漂亮的，是跑车，所以他开得非常非常的快，咻就过去了。过去的时候呢，你知道，我就看前面那个像爆炸了一样，水就崩起来了，随后我看到那个车就撞在那个护栏上了。你知道我们两个人做什么事情吗？后边跟着两个，你得刹车啊，为什么？那个人就在面前，你还敢不刹车？什么意思？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要不要刹车？我们要不要检视我们自己？因为这个结果都摆在我们面前，神说的都是是的，他说顺着圣灵撒种的就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学到今天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当我们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群体的问题，也是个群体的问题，因为我们个人是存在于这群体当中的。虽然我们是一个肢体，但是我们却在肢体当中成为身体。盼望我们能够求神来光照我们，来警戒我们，来引我们悔改，他就必赐给我们恩典，必赐给我们恩典，一定会的，因为这是神所说的，在约翰一书当中所说的，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悔改，使我们个人的生命，当这属灵的圣灵的果子结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成为这荣耀的恩典的见证人，我们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教会也一样，当我们教会里结满了这仁义的果子、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教会就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但救我们，你也差派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不但成为我们得救的印记，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和保护，常常将我们带入真理当中，提醒我们想起我们主耶稣一切的话，提醒我们不去走那些得罪你的事情，你也保护我们远避那一切危险的网络。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不放纵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让我们能够常常回到你的圣灵的带领的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当中 常常能够显扬出我们主耶稣基督那柔和谦卑的生命之馨香之气，而这馨香之气是可以使人活的，除掉我们生命当中那些肉体的邪情私欲，那就仿佛可以使人死的臭气，求你帮我们把它除掉，使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求你将这恩典赐给我们个人，也赐给我们教会，因为我们都是你借着你的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求你亲自来为我们负上责任。愿你得到荣耀，愿你的百姓得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严传道的